第十集。管家点头随笑，然后便离开了。易中金望着管家离去的背影，不解笑道：这个管家还真是直白啊，真想不到这样的管家是如何在藏龙卧虎的双溪帮生存的。马啸云转身边走边道：傻人有傻福，这样的人总会比聪明的人多活两年的。城南外，马啸云和易中金边找边问，终于找到了甄夫人原来的故地。村子不小，看上去至少有百户人家，而时辰又早，天气酷冷，似乎并没有人出门。马啸云和易中金游荡在村子当中，恰巧遇见了一个妇人开门。可是还没等马啸云问话，妇人如见了鬼一样迅速地关上了门。易中金皱眉不解，马啸云无奈一笑，沉声而道：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那帮人对他们做了什么。两人继续闲行，确实如到了荒漠一样。还好两人没有失望，因为一个老婆婆出门见到二人，似乎并没有恐惧，我行我素。马啸云自然知晓这个婆婆为何不怕，人到了一定岁数就不怎么怕死了。婆婆，能向你打听一些事儿吗？马啸云非常客气，却让老婆婆有些惊异地看着他们，并且苦涩一笑，低头喃喃：
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有人来打听事儿，老身觉得你们还是拿把刀管用。
马啸云眉头一挑，易中金也是无奈，而马啸云则柔声而言：婆婆，我们不是坏人，我们也不拿刀。
哼，你们有什么话就说吧，老身孤独一人，身边的孩子亲人都被你们抢走了，死的死，没的没，你们是好人和坏人都与我无关了。
老婆婆缓缓而坐，一副不怕死的样子，不满地喃喃着。马啸云有一些感触，但他不知该如何安慰，只能淡淡问道：婆婆，我想问一下，甄夫人的故居是否是这里？老婆婆听后用浑浊的视线直直地望着马啸云，然后口气有些缓和地问道：
你们是谁？
没想到老婆婆还是问了，而马啸云和易中金却迷惑了，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无论怎么说，老婆婆都不会对他们有好感的。
哼，看你们的样子一个个眉清目秀，怎么看也不像是坏人啊。
易中金听后尴尬地笑着咧嘴而道：对，我们不是坏人。话音落，老婆婆就死死地瞪着易中金。易中金收回了微笑，愣在了原地。婆婆，不管怎样，我们不是坏人，你一定要相信我们。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甄夫人。哦，你不要多想，只是简单的了解。马啸云口气柔和，而老婆婆听后似乎也放松了警惕，至少对他们两人没有那么大的敌意了。
哎，甄夫人，你们说的是巧儿吧？
老婆婆口气垂危，而马啸云则皱眉问道：巧儿？老婆婆长叹一口气，沉声而回：
没错，不就是双溪帮帮主的夫人吗？是我们村子的巧儿。
马啸云和易中金互相看了看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。而老婆婆接下来又喃喃而道：
哎，那么好的姑娘，可惜了。
马啸云听后点头微笑，也是怜悯而道：对于甄夫人的往事，在下听过不少，对于甄夫人的传言，婆婆，不知传的可否是真啊？ 老婆婆苦笑一声，淡声而回：
当然是真的。哎，也过了几年了，也记得不大清楚了。巧儿乖巧懂事，长得也是清秀，就是因为这样，那群丧尽天良的官府竟然杀了他的全家，掠走了他，最后将他许配给了一个跟我一样的老人。这个世道真是让人欲哭无泪。
老婆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但她平复得很快，最后瞥了马啸云和易中金一眼，叹了口气，沉声而问：
巧儿的事儿就这么简单，和你们听的传言基本一致。
马啸云淡声一笑，喃喃而道：差不多，不过甄夫人那么贤惠，长得也是美貌天仙，不可能没有其余之人喜欢吧。老婆婆听后眯眼一思，而后说道：
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巧儿的确有不少人追求，村内的、村外、城里的、外城的，不少人都曾上门提过亲，不过巧儿可能有喜欢的人了吧，所以所有亲事都被他一一回绝了。
那甄夫人喜欢的那个人，婆婆可知晓？
当然知晓，那个小伙子也是我们村的，长得和你们一样眉清目秀，当时我们看着巧儿和他简直是天生一对儿。不过后来发生那样的事儿，那个小伙子就再也看不见了。
老婆婆说罢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似乎在怜悯些什么，而马啸云则是试探而问：他死了吗？
这个就不知道了，只是看不见了，可能是死了，也可能去了远方，再也不回这个伤心地了。
老婆婆说罢，马啸云点了点头，又是问道：那婆婆，刚刚我们进村子时，见所有人都在躲着我们，似乎他们很害怕。官府和双溪帮的人经常来这里作乱吗？老婆婆哼声一笑，用平常再平常不过的口气回道：
哼，你们清楚就好，所以以后没什么事儿，不要来这穷乡僻壤了。
马啸云听后点了点头，然后看了易中金一眼，易中金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放在婆婆的身旁，柔声而道：婆婆，拿着钱去买些过冬的衣服和粮食吧。接着两人转身离开，不敢回头，他们害怕这个老婆婆将银子扔掉。会不会是甄夫人的那个情郎回来复仇了？毕竟有甄夫人做内应，要杀死甄帮主也不是件难事。易中金边走边分析着，马啸云则是摇头否认道：应该不会。你怎么知道？难道又是靠直觉吗？易中金提声而问。马啸云无法回答，或许是直觉，或许自己的直觉始终是正确的。日到中午，当马啸云和易中金回到双溪帮的时候，气氛似乎有些诡异，每个下人看到两人都只是暗自瞄了一眼，然后快速地离开。马啸云一开始并没有在意，而两人在去拜访甄夫人的时候，两人看着甄夫人的嘴角都有些发愣，甄夫人的嘴角发青，样子也有些狼狈。他尽管极力伪装，但是马啸云和易中金都能看得出来，而俩人也是没有多问，自然也知道再多待下去只会碍事，便是匆匆离开了。而俩人正准备回房的时候，恰巧遇见了蔡方兴，看着蔡方兴怒气冲冲的步伐，马啸云急声开口：蔡捕头。 蔡方兴脚不停止，似乎是急停一样。他转过身，皱眉看着马啸云和易中基，然后不情愿地走过去，厉声而问：
两位有什么事儿吗？
马啸云瞄了一眼，然后笑着问道：
没什么，只是想问问蔡捕头，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
蔡方兴有些不耐烦呢，扭了下头，厉声反问：
这好像和马城主没有什么关系吧？
马啸云不在意地笑了笑，易中金则有些发怒，踏前一步，咬牙而道：
哎呀，你这小子！
而马啸云则是拦住他，他直直地盯着蔡方兴的棉衣，然后问道：
蔡捕头的棉衣做工精致，不知是从哪里买的？
蔡方兴瞬间挑了一下眉头，然后无奈一笑。马啸云则继续说道：
看来蔡捕头查案间不穿官服，而穿常服，显然不是在办案啊。
蔡方兴听后还是无奈摇头，然后转身离开，并且留言：
不着边际。
看着蔡方兴离开的步伐有些仓促，马啸云得意地笑了笑，易中金则是皱眉而道：
哎呀，这个捕头，难道夔州的人都是这个性格吗？
马啸云摇了摇头，然后转身离开，易中金则是跟上，两人自然要回到暖和的屋子里。
喂，老实说，我们有些违背自己的内心了，我们留下来的本意是要查出杀害甄帮主的凶手，可是现在我们在查些什么？
易中金回到屋内便发起了牢骚。马啸云瞪了他一眼，喃喃而道：
我们现在不正在查吗？
是啊，我们查来查去，连一个嫌疑人都没定下来。你不要说每个人都有怀疑，若要用直觉来了事的话，我宁可按常规来判断。
易中金无奈而言。马啸云扑哧一笑，挑逗着问道：
怎么，你判断的有理有据吗？
就如你说的那样，甄帮主死了，陈连涛就有可能是帮主，按照现在的形势来看，很有这个可能。那个吕旷飞想控制大局，但现在大局不就是已经掌控在他手里了吗？
易中金快语而回。马啸云听后淡淡而道：
是啊，能与吕旷飞抗衡的只有前帮主张文渊和刚刚死去的甄帮主了。陈连涛和霍日虽有心机，但还是差一些。
易中金听后喃喃而问：
你认为当个傀儡好还是汉子好？
当傀儡有钱赚，当汉子恐怕就是甄帮主的下场，一只脚迈进来，命就已经不属于自己了。掌控大局的吕旷飞不也一样吗？
马啸云双手伸向火炉上空烤了起来。看着马啸云无心恋战的样子，易中金也只是懒懒地弯下身子半躺在火炉旁。
你觉得蔡捕头这个人怎么样？
马啸云无心的样子问道。易中金笑了笑，探身而回：
我早就回答过了。
马啸云点了点头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喃喃而道：
蔡捕头应该是个有故事的人，至少他现在一只脚也迈进来了。
易中金直直地看着马啸云，因为看马啸云一脸算计的样子，他就知道马啸云又要折磨人了。
甄楼明的头七之夜，甄夫人准备了晚宴，款待来祭拜甄楼明的人，但是来的也就那么些人。吕旷飞、王汉超、霍日、霍岩以及马啸云和易中金，只是唯独少了陈连涛。
哎，参加这样的酒席还真是有些奇怪呢，你是不是这样觉得的，王将军？
吕旷飞微笑而问。
但却是笑里藏刀。而王汉超则蔑视了他一眼，厉声反驳：
哼，巡抚大人是在说缺点什么吗？用不用我叫几个姑娘过来陪陪你啊？
李况飞抿嘴一笑，而霍日则充当了老好人，插言而道：
哎，今日是二哥的头七，夫人特意准备酒席。哎，怎么没有酒呢？
霍日满桌子找酒，却就是没有发现。马啸云也是皱眉奇怪，按理客人都已经到了，菜也已经上全了，怎么唯独少了酒呢？
哼，缺了酒也就罢了，夫人没到，那个老家伙也没到，这我就不奇怪了。
吕况飞嘲讽而言，显然是在指陈连涛。而马啸云听后更加清楚，陈连涛似乎和甄夫人的事儿已经透明了。而此刻甄夫人端着酒从门外而来，嘴角的淤青没有散去，却还是露出端庄的微笑，并且带着歉意说道：
对不住了，丫鬟找不到帮主生前藏的好酒，耽误了诸位。
话音落，甄夫人轮流的给每个人的杯子里倒酒。王汉超看着他端庄优雅的样子总是别扭，冷声而道：
夫人严重了，我们只是来参加甄帮主的头七丧宴，按理说不应喝酒的。
甄夫人点头一笑，但还是坚持将酒倒完，然后坐在了霍岩的旁边。霍岩似乎有意的向另一旁挪了挪，而且样子有些尴尬。马啸云眯眼一虑，但还是装作不知。
怎么不见陈堂主啊？
马啸云插言而问，所有人都瞪着他。马啸云仿佛是一个说错话的孩子，不知所措，而甄夫人也是左右看了看，然后唐突一笑，柔声而道：
马城主这一提醒，倒真是忘了陈堂主了。管家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。